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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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的高兴和您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空中又可以相见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这个单元是每星期的二三四。这个单元呢，我计划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讲解一卷的经文，我们很快的就会开讲彼得前后书了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和各位一起借着旧约的约伯记第37章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认识全能者那奇妙的作为。在约伯记37章的16节，以利户这个人他提到了云彩是如何的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，他问约伯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读过约伯记的人都会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，舒雅人比勒达，拿马人索法。那么这个以利户是谁呢？以利户只是在听这几位老先生啊，他们彼此之间高超的对话。那么以利户在那儿听啊听啊，听得不耐烦了，自己也就发表了一大堆。他的话到了第38章的时候，就被我们的神给打断了。约伯记38章说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？您看呢，我们的神在救约伯，因为这三个朋友再加上以利户，没有一个人是真的了解约伯，只有我们的主最了解约伯。所以呢，他们虽然四个人都讲了很多话，可是第38章一开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直接的是向约伯说话，他回答的是约伯的问题，而不是他们那另外四个人的事。不过这四位呢，他们也都是了不得的神学家，我们看他们所说的话里面都有很多是可以成为我们的金句啊。只是神说啊，他们这几个人说的没有约伯好，所以呢神要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献祭，神才要赦免他们的罪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借着约伯记37章呢，来看一看，来认识神那奇妙的作为。提到云彩，云彩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呢，代表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显明的良善与恩典。所以当我们抬头看到天空的白云，从云朵的千姿百态当中可以想象出各种的形象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位创造美好万物的神，他吩咐云彩飘在空中，为的是要让我们惊叹赞美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在天空里，无论是积云、层云、卷云，不管它是什么云呢，都在称颂神的荣耀。听众朋友，宇宙万物带给我们的是神的印记，创造的印记，因此我们要全心的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啊约伯记37章，我们就选1-16节吧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就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，全能者奇妙的作为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约伯记37章的1-16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圣经说， 因此我心战兢，从原处移动，听啊，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，他发响声震遍天下，发电光闪到地极，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，大发威严，雷电接连不断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，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。他封住个人的手，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百兽进入穴中，卧在洞内，暴风出于南宫，寒冷出于北方，神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他使密云盛满水气，布散电光之云，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，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，或为责罚，或为润地，或为实行慈爱。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，神如何吩咐这些，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，你知道吗？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第十九篇一到二节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
从约伯记里，我们看到这几位圣徒啊，他们个个都是敬畏神，都在极其敬畏神的态度里观赏神的大作为。当他们以敬畏的心来欣赏神的大作为，他们对神所产生的更是无限的敬畏。我们读约伯记就知道，约伯有三个很有学问的好朋友，但是这三个朋友呢，实在不太了解他，并且他们好像是商量好了，一致决定约伯有罪，所以约伯是满腔的苦水啊。因此我们在约伯记里，我们看约伯说话很多很多，那当然了，满腔的苦水他怎么能够不吐呢？到了后来，他们三个都认为他是无药可救了，就不再跟他说话，不再理他了。那么约伯记32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年轻人，名叫以利户，他就开始来说话了。他一方面称赞神的大作为，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一方面呢，他依然不能够了解约伯的遭遇，因为约伯的遭遇只有神最清楚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苦情啊。以利户的口才也是一流的，他从32章就一直讲，讲完到37章，接着神呢就在38章啊开始说话，他在旋风中啊向约伯说话。可能我们的神看约伯实在太可怜了，被围攻了这么久，于是神就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，跟约伯对话。在神与约伯的对话里，神并没有回答约伯所有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他却提醒约伯神在大自然中的奇妙作为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些经文里， 我们看到以利户劝告约伯说他应当要留意神的大作为。其实以利户从36章就开始提到神在大自然中的超然奇妙的作为。首先他提到雨，他说水点是从地上吸取到空中，先成为云彩，而后变为雨水降下。但是同样的雨却有不同的目的，有的是为着赐丰盛的粮食，有的是为审判百姓。他也说到雷轰，就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也提到了雷轰闪电的奇景。谁不怕雷轰闪电呢？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因为看见雷轰闪电不产生敬畏的心呢。当雷光划破长空，打雷的声音使大地震动，大自然的威力怎么不震慑人心，叫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呢？大自然的威力是微小的人无以抵抗，何况是那一位创造大自然的神呢？人如果能够借着神的创造而发现，可以说觉悟到自己的软弱可怜，那是何等的有福呢？所以圣经呢，常常是以雷轰闪电来形容神的审判，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当以利户在讲明神是如何的用温柔忍耐来对待他的儿女，而且他形容说呢，神的爱和忍耐是大有能力的，确实是这样。神的大能不只是显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啊，神的大能也显在他对我们的忍耐，对我们的温柔，对我们的赦免里。当神用他的大爱来开启我们心里的耳朵，来明白他的教训时，就是他将我们从试炼，从苦难当中释放出来，并且用他的大能大力将我们引导进入到他为我们所准备的宽阔之地。所以神的工作，神的创造大有能力，神所做的事，谁能够判定他的道路呢？以利户对约伯说，你不能够控诉神为不义啊，并且他提醒约伯，你应该夸耀神的工作，并且他还提醒约伯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看神的工作只能够从远处观看。这是在约伯记36章的25节以利户所说的。他说因为神是那样的伟大，对于神的琐事以及他在永久的年代里所做的，我们无法认识也无法明白。接着到了37章，当以利户在说话的时候，有大暴风起来了，在暴风闪电中人只能够偶然的看见。这个时候的以利户，他并没有害怕的躲起来，反而他是十分喜乐的看这个风暴，因为在风暴里显出了耶和华神的威严。以利户是那样狂喜的注视着雷电的作为，对于以利户来说，这就好像耶和华来到他的行宫里，雷声呢预表他的同在，闪电呢就好像是在他宝座的周围。在36章的32节，以利户说，从他而来的每一个闪电都能够击中敌人，因此他在耶和华的威严前面，他不只是喜乐，他也是战兢。所以他呼喊说，听啊，神轰轰的声音，从他的手中电光闪到地极，随后他荣耀的声音轰轰成雷，大发威严，谁能够测透在他奇妙能力里的作为呢？他吩咐雪，雪就降下，他虚气成冰，宽阔之水也都凝结。以利户并且形容我们的神指引闪电，在全地呢行他的旨意，或是为着责罚，或是为着行慈爱。以利户他接着继续说，他说，约伯啊，你要留意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你是否知道神如何的使闪电顺服他，又如何的使云彩浮于空中，如何以南风啊使地极静，并且铺展穹苍啊如铸成的镜子。以利户用极精美的文字来形容神的创造， 他提到雷轰，接着又提到冰雪，同样是水哦，同样是由天而降，但有时候是甘霖，有时候却是大雨和暴雨。他说到神一虚气，这个气温就骤降，并且成为洁白如棉的雪了。弟兄姐妹，真是这样，有时候抬起头来看见怎么窗外飘雪了呢？这个雪真像棉花一样的轻轻地飘下来，一瞬间呢，这个整个的大地就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人群和百兽这个时候都停止他们的活动。神的作为谁能知道呢？真是变幻莫测，他的能力也是浩大无比啊。以利户又提到云彩，我们看他首先提到雨水，提到雷轰，提到冰雪，现在提到云彩，我们看这个里面都有水，大自然的威力无限，云的水分严格说来是极其的沉重，但是我们的神却能够使它们变为浮云，漂浮在天空之中，就像水结成了冰之后，这个冰的重量应当是沉重的。如果我们看过搬运冰块的工人呢，他们用一个大的铁钩子勾住那个冰块向外拉，这些个身强力壮的壮汉，他们拉的时候真是十分的费劲儿，因为那个冰块很重啊。但是我们的神却让这个冰块可以浮在水面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，今天就变成了常识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冰在上面可以保护水中的动物，使这个温度呢不至于太冷。谁能想到冰块还能保温呢？难怪那些个爱斯基摩人，他们用冰块做碉堡，人就住在里面阻挡风雪。我们再看风雪，是谁的能力使如此沉重的水可以悬在空中，又是谁命令他们可以四方的漂浮呢？并且云彩的形状是千变万化，它的光彩是绚丽缤纷，云彩的作用谁能够估量呢？云彩是绝对听神的命令。我们还记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之后，他就在等那片云彩，因为他已经打败了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们。他杀了450个巴利先知之后，百姓们就呼喊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这个时候先知以利亚就在等我们的神送来雨，因为这3年多的旱灾要过去了，他在那儿祷告又祷告等雨。最后他的仆人告诉他，从天的那边飘来了一片云，后来果然带来了倾盆大雨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和华神得胜了，全然的得胜。神借着旱灾惩罚那拜偶像的百姓，神也借着空中的浮云带来丰富的雨水来滋润大地。说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人说没有神，我们将要如何的回答他呢？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，他们确实是煞费苦心要证明没有神，其中还有一些是出名的教授。在欧洲有一位教授呢，他曾经在课堂上宣告说没有神，如果真的有神的话，我给他10秒钟，请他将我杀死。于是他就举起手上的表，他在数，他说10秒钟之内将我杀死的话就有神。结果呢，过了10秒，他仍然是活生生的在说话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没有神了吗？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人能够证明没有神呢？首先我们看到宇宙大得无比啊，究竟有多大，现在的科学家还难以估计。单单就着我们的地球和太阳所有的银河系来说，这个直径便达10万光年，就是以光的速度来飞行还需要10万年，其中有2000亿以上的星球，整个宇宙中的银河系还不在这个数目中啊。所以宇宙当中到底有多少个星球，根据天文学家的估计，那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这些个天文数字都是我们渺小的人类 难以想象的，人若要证明没有神，至少他也应该将这个宇宙巡视一遍吧。若是人只能够局限于宇宙中极小的一个角落，却要证明没有神，岂不是很可笑吗？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，因为房屋啊，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看见万物，就是知道有一位创造者。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逻辑呀。
心
这是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诗歌，歌名叫做《耶稣在我里面》。听众朋友，只有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一首歌，人生就会成为一首歌，是属天的歌，世界上的人不一定爱听，不一定会唱，但是我们的神爱听，我们要永远歌颂主的名。
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
有一天晚上，一位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走进他的实验室，看见有一位学生仍辛勤地俯身在实验台前工作。物理学家关心地问道：
这么晚了，你在做什么？
学生回答说：
我在工作。
那你白天在做什么？
我也在工作。
那么你整天都在工作咯？
是的，教授。
学生带着谦恭的表情承认了，并期待着这位著名学者的赞许。物理学家稍稍想了一下，随即问道：
可是这样一来，我很好奇，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？
您用什么时间来思考？您什么时候再思考？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掉入忙碌的陷阱当中。忙碌有时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，无非是要剥夺您和上帝的亲密关系，同时让您在无尽的忙乱当中耗去宝贵的光阴，混淆了生命的方向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基督徒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避免在教会一个样，在家庭或职场又成另一个样。若是有这样的双重人格，势必成为传福音的一大阻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基督徒心口合一，时常借着圣灵省察自己。愿基督徒的生命与你连结，展现出美好的品格性情，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都蒙你的恩典，不但活出荣耀你名的见证，也多多的领人归主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当我们做完了祷告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在宇宙中告诉我们他是全能者，神也在我们的生活里要让我们体验，真实的体验到他的全能。所以我们将自己的心事、难以办到的事、生活中、家庭中所有一切琐碎的事，借着祷告来告诉主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哦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。